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心灵港湾，我是主播陈香。又是一周过去了，一周一周的过得真的好快。这一周你过得好吗？前些天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一件令人悲痛的事情，就是贵州公交坠湖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其实一直都是并不罕见，人们因为自己情绪失控会做出一些非常极端可怕的事情。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陈香想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的情绪到底应该怎样去关照我们的情绪呢？之前很多人都在说如何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包括在我自己做了妈妈之后，不停地会看到有这样的推送，就是妈妈的情绪稳定会有多么多么重要的影响。但是说实话，就我自己而言，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妈妈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你面临的很多很多育儿的困难，在你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在你觉得自己实在是撑不下去的时候，又没有人可以帮你的时候，你还要做到情绪稳定，真的是太难了。我们的目标真的是应该做到情绪非常稳定吗？难道情绪不稳定就不正常吗？今天呢，在我的节目里呢，我非常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很好的文章。这篇文章呢，来自艾菲。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觉得收获很大。其实我觉得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情绪是非常正常的，但重要的是你怎么去关照他们，你怎么样去帮助自己走出负面的情绪，而不是说一味的去追求稳定的情绪，感受不到那些情绪，对不对？好，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就是来自艾菲的一篇，关于到底是钝感好还是敏感好呢？钝感力是日本作家渡边淳一在2007年出版的随笔记，当时上市半年销售就100万，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看，是一本超级畅销书。在这本书里呢，渡边淳一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钝感力，也就是与敏感相反的能力，并认为这种能力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好处。让我们先来听一听渡边淳一的观点。渡边淳一说，在现代社会中，性格敏感和心思敏锐的人容易受伤，所以我们要修炼自己的钝感力。修炼钝感力会为我们带来如下的好处。第一点，从身体角度讲，同样是被蚊子叮了，敏感的人感到痛痒难耐，不停地抓痒，结果皮肤被抓破了，让痛痒更添难过。而钝感的人呢，则对蚊子叮咬毫无察觉，依然做着自己正在做的事，蚊子叮咬对他而言只似清风拂面。从工作角度讲，两个下属都被老板批评了，敏感的人痛苦不堪，心里不断揣测老板是不是不信任自己了，更有甚者可能会想老板是不是要解雇自己了，于是内心纠结，晚上辗转反侧，无法安眠。而钝感的人呢，他根本没将老板批评当一回事儿，甚至很快就将老板批评忘到了脑后。他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按时上班，照常工作，生活得十分自在。 从人际关系角度讲，敏感的人对于朋友说的话、做的事，甚至是背后的意思，都会去细细揣测和思索。而钝感的人呢，即使是听到了朋友说的不中听的话，听完以后也能马上抛诸脑后。所以钝感的人可能更能与朋友保持长期良好的关系，也更不容易受到伤害。第四点，从男女关系角度讲，如果你在跟一个极其敏感的对象谈恋爱，你跟他说话时就要小心谨慎，因为他可能会依据你的话而去做种种不靠谱的推理甚至想象。而如果是跟一个钝感的人谈恋爱，你就会轻松很多，即使你说错了，他可能都还未察觉。所以钝感力能让两个人在恋爱中走得更远，也能帮人们在婚姻中走得更好。依据渡边淳一的这些分析，钝感力的确十分有用，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该训练的能力。当年看过这本书后的我也十分认同，但现在当我再回头看这些论点和论据时，我发现渡边淳一的钝感力其实是一种很大的误导。为什么我会直接挑战著名作家并说他说的内容是一种误导呢？原因有两方面。第一个原因是，每个人究竟是钝感还是敏感，这是人格的特质，也是天赋特点。敏感与钝感就像是大五人格的五个方面：尽责性、宜人性、情绪稳定性、开放性、外倾性。或是心理学家卡特尔的 16PF 人格一样，它是一个人的人格特质，而人格特质往往是比较稳定和持续的。虽然没有谁的人格是绝对稳定不变的，因为我们都会依据外在情境的要求，或是为了实现某个目标而做出暂时性的改变或策略性改变，但是深层次的本质性的人格特征肯定是一个人身上能够改变的所有东西中最难被改变的一类。举例来说，一个非常内向的销售，在平时与客户相处时，往往会调动自己的情绪与感染力，与客户打成一片，陪客户用餐聊天。但是当他回到家时，他那种与生俱来的内向人格又会重新显露，甚至变本加厉。同时，如果从天赋理论来看，敏感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天赋是在我们3到15岁期间，在先天与后天交互作用下形成的，在我们16岁之后就基本定型了。所以，不论是从人格角度还是天赋角度，敏感都是一个人身上很难被改变的一种深层次的本质的特质。因此，想要彻底改变自己的高敏感特质，其实是所有可以走的路里最难走的一条。写到这里，很多高敏感的人可能会心生绝望，其实大可不必。我们身上的确带有很多与生俱来的东西，那些根本性的东西，我们无需非要去改。相反，我们要去改变的是那些相对容易被改变的东西，比如我们的思维方式、反应模式、心智层次、信念、看问题的角度等等。当这些东西发生改变时，你会发现你依然可以在不改变人格特质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目标。第二个原因是，我们身上的每一个特点都是一把双刃剑，这是我很爱说的一句话。记得一天下午，在我忽然顿悟这件事的时候，那种由内而外的喜悦，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很多，也放下了很多。而那之后的每一天，我都对自己有了更多的接纳与爱。是的，我们身上的每一个特点都是一把双刃剑，所以根本没有所谓的优点和缺点，这个千百年来被我们当作信条的说法是错误的。我们身上所体现出的一切 都不过是我们的特点而已。而人与人的区别在于，你的特点组合是什么？他们给你带来的是痛苦多，还是快乐多？你是如何理解并运用他们带来的正面影响的？你是如何管理他们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你很快就会发现，钝感虽然能给人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处，比如不易感知到各种各样的痛苦，很难感知到别人的负面情绪等，但同时它也会给一个人带来各种各样的坏处，比如很难感知到生活中的小确幸，很难体会到花的美，光影的跃动，也很难感知到别人的情绪，也就因此也就会有比较弱的同理心。相比之下，敏感虽然会给人带来相对多的痛苦，比如总能敏锐感知到别人的情绪，身边人的情绪一旦不好，你就会受到影响，很难开心起来，总能感知到别人对自己的恶意、不满或负面情绪，于是就活得非常辛苦。但是敏感也会带来非常巨大的好处，比如你能感受到别人感受不到的美，听到别人注意不到的旋律，看到别人发现不了的东西，感受别人感受不到的快乐与满足。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敏感的人，他的痛苦是加倍的，同时他的喜悦也是加倍的。而从敏感转化到钝感，不仅是件极为困难的事，也是一件完全不必要的事。因为不论是钝感还是敏感，它都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和坏处，它都是一把双刃剑。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在改变它上下那么大的功夫呢？我们真正要做的其实是选择一条更为有效的路径。这是一条怎么样的路径呢？这不是一条霸王硬上弓去强求改变人格的路径，而是一条更有效、更容易达成的路径。它分为两个部分，一方面是用好和放大敏感带来的正面影响，一方面是减少敏感带来的负面影响。什么是敏感呢？敏感的完整表达是敏锐的感知力。那么敏锐的感知力能给一个人带来哪些好处呢？正如我们之前所说，那些拥有敏锐感知力的人总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比如绿叶上的光影，花苞上的露珠，从而创作出更生动的画作和艺术。就像印象派画家莫奈，他天天坐在自家池塘边，观察太阳在不同时间、不同季节照在池塘睡莲上的光影变化，然后仔细描绘下来，形成画作。这就需要极其敏锐的感知力，否则怎能捕捉到不同时刻光影和色彩的微妙变化呢？同时，拥有敏锐感知力的人也能非常敏锐地感知到自己以及他人情绪与感受的变化，而这样一种感知力就能转化为高情商。什么是情商呢？情商说的是敏锐感知自己以及别人情绪的能力，以及管理自己和别人情绪的能力。所以对于那些拥有敏锐感知力的人来说，他轻而易举就已得到了情商的前半段能力，敏锐感知自己和别人情绪的能力。至于后半段，则可以通过学习知识、训练技能去掌握。这样一来，被很多人嗤之以鼻的高敏感人士，不就能跟被很多人所向往的高情商人士划等号了吗？不仅如此，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还曾说过，能实现理想人生的人是充分发挥功能的人，而这些人的三个特性之一就是比其他人更能深刻而强烈地体验他们的情感，不论是积极情感还是消极情感。因为这些敏感性，这些人在生活中体验到的东西会更加的丰富多彩。 而《未来简史》的作者赫拉利也曾跟我们分享过一个公式，知识等于体验乘以敏感度。在他的书中，他写过这样两段话，最开始他喝茶喜欢加糖，后来发现糖把茶叶本身的味道覆盖了，于是减少了糖的分量，专门去体会茶。之后他对茶的感觉变得越来越敏锐，体验越来越丰富，最后他能轻易分辨出好茶与普通茶叶之间的微妙区别。后来他说，一个文明人要善于体察各种细微的感觉，否则你就是个粗人。而在这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时代，如果想要寻找人生的意义，就需要有足够的体验和敏感度。你要从经历中获得体验，然后用体验去改造自己，通过不断的体验对世界产生更深的理解，最终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可见，更高的敏锐度不仅能让我们拥有对人生更加丰富多彩的体验和感受，让我们比其他人更轻易拥有高情商的优势，让我们更有机会成为一个充分发挥功能的人，还能让我们通过敏锐的感知力去加深对于世界的理解，并最终发生自己想要的改变。第二方面就是减少敏感带来的负面影响。敏感的确是能带来很多好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伤害。很多人习惯将敏感与玻璃心直接画上等号，或者是将敏感与情绪起伏不定直接画上等号，甚至很多专业文章也会这样写。然而，这真的是对的吗？答案是 No。为什么？因为从敏锐的感知到被感知到的东西所伤害之间并非空无一物，这中间还存在着一个传递链，所以二者不能直接画上等号。敏感可能会导致玻璃心，可能会导致情绪起伏不定，但是它也不可能不带来玻璃心，不带来情绪起伏不定。这就是从感知到想法再到情绪的传递链。举例来说，例如你感到腰部疼痛，然后你产生了一个想法，我是不是得了腰椎间盘突出？于是你的情绪开始变得紧张，而后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紧张演变成了恐惧、担心、焦虑和害怕。这就是一个从感知到想法再到情绪的传递链条。假如你现在的感知没有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你依然敏锐感知到了自己腰部的疼痛，但同时你很想改变最终出现的负面情绪，这时你能做些什么呢？显然你可以通过改变想法来改变这条传递链的结果，将你习惯了的悲观想法改成乐观想法或客观想法。如果这样做，你可能很快就会意识到腰疼的原因可能很多，虽然腰椎间盘突出算是其中一种，但更大的可能性却是你昨天运动过度，有点腰肌劳损。又或者你意识到就算真得病了，要做的也就是想办法去治疗。既然人生的本质是无常，我们都无法改变命运中注定的一些东西，那还不如坦然接受生活给予的一切，然后再去创造新的东西。否则就只能被痛苦持续纠缠，终其一生都走不出来。所以对敏感的人来说，你并非真的无路可走。即使你改变不了敏感的人格特质，你也可以改变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想法，以及陷入到负面情绪里的习惯，从而改变你的生活感受与工作境遇。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对自己的人格特质或天赋特点并不需要通过霸王硬上弓的方式去改变它，相反我们要做的是深刻地理解它，不带评判地感受它，并最终接纳它，欣赏它， 爱他，然后再好好思考一下，究竟都有哪些路径可以帮我们减少它带来的负面影响，并用好和放大它的正面影响，这才是正路。当你走在这条正路上时，你的痛苦会成倍的减少，你的喜悦会成倍的增加。所以看一件事，如果只看一面，那么你心智模式就还停留在比较低的层次。看一件事，如果你能看到两面，那么你的心智水平就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层次。看一件事，如果你不但能看到两面，还能看得通透，直击本质，那么你的心智水平就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看一件事，如果你不但能够看得通透立体，同时还能想到踏实落地的解决之道，那么你的心智水平就已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
文章读完了，我真的非常喜欢这篇文章，所以会分享给大家。我觉得艾菲是非常非常善于做理性思考的，他不会说是因为面对着是权威就不去在做自己的思考，而是一下子拿来就好，不会，他会去想，这是真的吗？这样真的可行吗？我们可以也试着问一下自己，如果我们知道钝感在某些时候很好，可能会使我们避免我们受伤害，但是我们真的可以做到吗？因为如果你已经是一个敏感的人，你怎么能让自己不去感知到那些很细碎的东西呢？不太可能，你依然会感受得到，你不大可能能让自己变得以后就感知不到，这真的是我们的天性了。所以我们能做的只有在感知到之后该怎么去处理，该怎么去做，使自己避免受到太多的伤害。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尤其是敏感的听众，如果你觉得自己也是一个敏感的人，你经常会受伤，或者你情绪很不稳定，你是一个玻璃心的人，那么该怎么去做能够帮助自己走出这些负面的情绪呢？因为毕竟敏感也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好处，一般这样的情绪比较丰富，情感比较丰富的人呢，他都会在艺术方面啊等等方面会比较擅长一些，他的右脑会比较发达。所以我希望听众朋友当中，如果你也是这样的高敏感人士，那么希望你在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呢，不要再为敏感而觉得这是你的缺点，而是要客观地看待它，接受它，然后呢帮助自己去放大它的优点，用好它，同时呢又避免因为敏感而带来太多的负面情绪。情绪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大家也知道最近有很多不好的社会事件，如果说我们社会上每一个人都能够从小接受这样的情绪方面的教育，能够做到把自己的情绪管理好，能够做到当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能够做出合理的处理，能够很好的关照自己的情绪，相信很多恶性的事件都会避免，也不会有那么多因为冲动而伤害他人的事情发生，我们的社会也会变得更好吧。
所以希望朋友们也能从这篇文章当中有所收获，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做好自己，不管你是一个钝感的人还是敏感的人，都要想办法让自己活得快乐。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心灵港湾，我是陈香，陈香在美国西雅图向您道声晚安，让我们下期再见。Thank you.
看夏夜有沧桑，日子过了也就是一年将半，小水午后又见傍晚夕阳。时光匆匆也是一件衣裳，总会穿在每个人的身上，芬芳总会遇见尘埃飘荡，尘埃抹不也是过往方向。青春娇艳摇曳往日时光，淡妆寂寞也能满怀芬芳，若无可奈何正当半夏夜沉，盈盈一笑恍若皎洁月光。时光匆匆也是一件衣裳，总会穿在每个人的身上，芬芳总会遇见尘埃飘荡，尘埃抹不也是过往方向。时光匆匆也是一件衣裳，总会穿在每个人的身上，芬芳总会遇见尘埃飘荡，尘埃抹不也是过往方向。